由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举办的年度修炼心得交流会9月27号在芝加哥大学国际大厅举行。来自中西部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苏里、密西根、威斯康辛、明尼苏达州等法轮功学员约500人出席。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交流会发来了贺信。
交流会上，十多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修炼之后身体和心灵的变化，以及自己如何走过了十年的反迫害的路程。发言的学员中有在美国工作的华人青年学者，也有来美探亲年逾花甲的老妈妈，以及逃离大陆辗转来美的学员和西方的修炼者。现场配有同声翻译。
同学发言我都流眼泪了，真的他们做得很好。
大陆学员于海文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今年五月底来到美国，让他终于生活在阳光下。
我刚来的时候，我每次可以就是说公开的去学法轮功的时候，我就想哭。一个人能正常吸收那种空气和正常的言论，就这种感觉，就是说用语言有时候很难形容。因为在大陆的时候，我和先生都直接是政府都找我们谈过话，市长也找我谈过话，就让我做法轮的材料。因为我学的早，就是说你要说法轮功不好，你要说你不练了，就因为我不说，就直接给我送到劳教所。
来美后，他利用工作之便向中国的朋友们讲述自己的经历，澄清他们对法轮功的误解。
我有时候跟我顾客谈的时候，我就忍着，我不哭出来，我就忍着，因为我就想到我那些同学每天都面临着生命危险，真的是。包括我的妈，我妈妈62岁还被劳教一年呢，她能反党反什么社会呀？她是一个老人，只是为了去祛病健身。所以我来到这，我就觉得这里的华人还有这里的人真的蒙蔽的。他要真的听到这些真相的时候，他也很有良知，很有正义感。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交流会发来了贺信，勉励大家坚持修炼，讲真相，救度众生。来自美国中西部地区多个州约500人出席了修炼心得交流会。
亚太人权基金会2003年成立以来，每年都颁发人权领袖奖，表彰对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人权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和组织。今年的颁奖典礼9月26号晚在洛杉矶鲍温公园市举行，美国联邦加州和洛杉矶的政府官员及各界人士应邀参加典礼。亚太人权基金会执行长草安居士宣布说，
首先是一个精神领袖奖，是法轮功的精神领袖李洪志先生。另外呢，就是按往年的惯例颁发的人权领袖奖，其中有呢社民党党员被关入监狱的王小宁先生，还有呢公民力量的代表李国红先生，还有呢现在被中共关闭的公盟的律师夏林先生，还有一个是邓玉娇案件的公民团的召集人吴干先生，另一个呢就是中国事务的主编韩先生，还有赵子阳时代的智囊陈义姿先生。
同时获得人权领袖奖的还有越南流亡政府总理阮有政，以及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前往中国抗议的美国著名牧师艾迪罗梅洛。亚太人权基金会总部设在洛杉矶，目前在香港、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及欧洲等多个国家设有分部。亚太人权基金会理事、中国社会民主党洛杉矶负责人郑存柱表示，
我们亚太人权基金会的话呢，今天在颁奖的讨论过程中呢，大部分的意见就是在中国大陆啊，包括在全世界为人权发出声音的最成功的也最显著的一个团体就是法轮功群体。那么作为他们的法轮功的这个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话呢，当之无愧可以获得一个奖项。
郑存柱先生对法轮功十年反迫害的和平抗争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他们呢在这个被共产党打压的十年呢，坚持抗争，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个60年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法轮功学员的话，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真善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支柱，他们却能够坚持的抗争，一直抗争到现在。李洪志先生的话获得这个奖的话是当之无愧的。所以我们一直决定呢，就是今年呢给这个李先生呢颁这个奖。当然我们也很开心他愿意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奖项。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目前已传播到至少114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大法书籍已被翻译成约4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各国政府、政要、组织机构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褒奖与议案等支持达3000多项。 自2000年起，李洪志先生连续四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亚太人权基金会前主席、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执行主席潘晴说：“
李洪志先生在国际上曾经获得过无数的奖项，本身已经是对中国近代中国人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位精神领袖，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法轮功信仰活动自从诞生，到今天，在全世界造成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亚太人权基金会执行长草安居士表示，多年来他接触和结识了几千名海外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和上百名西方学员。他说：“
在我看来啊，在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不讲道德、不讲传统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是非常难得的，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团体。他们这批人，我可以说是华人当中最有良心，而且最善良，而且还是最无私的人。不是这么讲，看到他们讲的真善人呢，基本上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化。他们可以表现出一个非常爱中华民族、爱中国，当然他们不爱共产党。”
亚太人权基金会理事、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刘英权表示，李洪志大师提出的真善人是宇宙的真理，是整个人类必须遵守的法则。现在中国问题成堆，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民族纠纷，各行各业都不讲道德等等，都与人们不信神、不相信善恶有报有关。他说，
中国现在没有民主化，那当然了，我们是在中共的一党专制之下，国民就这种道德水准，大家被中共啊毒化到这个样子，即使民主化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李洪志大师啊创立的这个法轮功呢，他把修心和修身结合起来，这样呢就会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
刘英权指出，在这样的时刻将杰出精神领袖奖颁给李洪志大师，就是要鼓励人们按照真善人去做。如果人人都秉承真善人，那么各种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人们的道德也就提升了，这个世界就和平了。新唐记者李元汉、黄蓉综合报道。
9月26号，亚太基金会在洛杉矶举办了颁奖典礼，授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精神领袖奖，表彰李洪志大师和他所倡导的宇宙精神真善人在提升人的精神道德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李洪志大师自1992年传播法轮大法以来，亿万人从中受益，法轮功红传世界114个国家。李大师所撰写的《转法轮》被翻译成38种文字，而法轮功在中共十年残忍的迫害中屹立不倒，让人们不断在想，李洪志大师的精神感召力来自何方？从今天的亚太基金会颁奖典礼上，我们也许可以获得一些答案。亚太基金会会长草安居士表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精神领袖奖是经过了严格程序的。瑞莫罗牧师去年曾在北京奥运之前前往中国抗议，要求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徐娜在内的5位人士。他对李洪志大师获颁精神领袖奖感到很高兴。
I think that's a powerful thing, and I'm excited to be able to stand there and also to receive along with the Falun Gong leader.The recipient, the awards, because again, we're standing on the same side on this issue.
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国桥认为，历史会记住这个颁奖。
因为法轮功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它在这个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主角，在历史的很大重大事件上离不开法轮功这个群体，反迫害是吧？道德体回升是吧？然后这个用一种最文明的方式是吧？来解决社会问题等等等等方面，而这些功劳是吧？就是一个法轮功整个群体，而法轮功群体的是吧？代表当然就是李洪志先生。
亚太基金会创会会长潘晴表示，这是亚太基金会首次颁发精神领袖奖。
我们的目的是，我们认为就是说李洪志先生所提出来的真善人法轮功信仰价值，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给现代的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也同时为了就是通过对李洪志先生的这次颁奖来表彰，就是说千千万万的这个真善人的修炼者啊，他们给这个世界、给这个人类社会所带来的那种正面的鼓舞。
这是新唐记者郎红、袁科、洛杉矶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展9月28号在新西兰的汉密尔顿市开幕，多方代表发表感想，关注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
在汉密尔顿市中心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展览厅，一幅幅艺术作品吸引着观众的目光。来自大社国际的布鲁斯·克拉克是一位艺术爱好者，他认为这些作品充满着祥和，令人动容。
There's also a calmness and a positivity that can be seen in the paintings. So it's not all doom and gloom. There's something positive that comes out of that suffering.
汉密尔顿前市议员杰克·格林说，这些艺术作品不仅作品的本身漂亮，其背后的内涵也令人难忘。
But I kind of feel that every picture has a shadow. Like it says the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stop the persecution. See this one over here? Stop the persecution. That is the message.
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当地人士表示，法轮功学员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他们的真善忍理念，令人感动，并呼吁人们了解真相。
How are they being crucified? How are they being sacrificed for their body parts? What's happening to them? We must be able to look at those and ask the question, because if you don't ask the questions, you never get any answers.
主办者表示，真善忍国际美展已在新西兰多个城市展出，汉密尔顿的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日。新唐人记者韩寒、伊凡，新西兰汉密尔顿报道。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前往印度佛教庆典圣地拿卡波表演，围观以及夹道欢迎民众挤满道路两旁，场面相当热闹震撼，并且受到当地媒体的关注。
人口超过300多万的纳卡普尔位于印度中部，是主要的印度枢纽，也是印度佛教复兴圣地，其中槟榔安贝克博士功不可没。为了纪念他的威德，每年都会在这里举办佛教庆典。天国乐团二度受邀，别具历史意义。
Dr. Babasaheb Ambedkar is our Masiha means he is just like God for us. He willconvert entire India into a Buddhist country. This India should be a Buddhist country. Every year, there are about 1 to 1.5 million people they attend this place in these 2 days.
天国乐团沿路撼动人心的彩街表演，除了吸引大批民众目光外，热情民众更是一路跟随乐队的前进。天国乐团总指挥表示，希望大法能带给善良的印度人民一个美好的未来。好，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是安贝卡博士的一个图片哈。这个博士非常重要，是因为他让150多万的那个印度人从印度教转为佛教，所以他在这个庆典里面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天国乐团在庆典中心舞台上演奏时，乐声响彻云霄，震撼人心，台下人潮更是目不转睛，倍觉温馨。由于天国乐团表现出色，当地高僧也来观赏，场面感人。新唐人亚太电视范江富隆、林秀丽、吴素芝，印度拿卡普尔采访报道。
目前远嫁芬兰的金昭宇非常担心母亲的处境。据他介绍，去年7月他出国到芬兰探望先生的家人，第二天警察就无端闯入他家中，翻箱倒柜后把他母亲陈真平给绑架了，之后秘密判刑8年，关押在新乡女子监狱。今年妹妹被允许见过母亲2次面，每次都受到严格监视。
我妹妹就说的，我妈妈脸色苍白呀、很瘦很瘦很瘦，就是皮包骨头。旁边因为都有2个人嘛，就是包夹着，一问什么那些包夹都抢着就回答了。
金昭宇的妹妹后来也遭到警察的骚扰追捕，目前被迫四处躲藏。几个月来，朋友多次代替姐妹俩到监狱看望陈真平，狱方都不让见。记者近日打电话到监狱询问陈真平的下落，对方马上挂断。该案判刑的主审法官任远则只听到陈真平的名字就表示：“
我不太清楚，我不清楚。”
据金昭宇介绍，陈真平修炼法轮功之前是肝癌晚期的患者，子宫内还有几个鸡蛋大的肌瘤，医院表示只能等死了。没想到练了几个月的法轮功，身体就奇迹般好了。因此陈真平对法轮功的信仰非常坚定， 当局打压后，他多次遭劳教，受尽折磨。
每次呢，遭受那种毒打呀、强迫灌食啊，就是因为绝食嘛，牙齿都被那些恶警全部都撬裂的了。他现在只能吃那种流质的东西。
金昭宇近期一直无法打听到母亲的消息，心里很着急。他呼吁外界给予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更多关注，让这场迫害早日结束。新唐人记者吕蒙、宁修采访报道。
美国中部的近400多名法轮功学员9月26号在芝加哥的南中国城举行了游行活动，展示了法轮功红传世界与反迫害的诉求。有众多中国城的华人和来中国城的游人看到了游行状况。参与游行的人士表示，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一天不停，他们的和平活动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26日中午，由近400名美国中部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缓缓通过芝加哥南中国城的主街。红传世界，迫害真相，惩办凶手，退党保平安几个主题方队，展现了法轮功团体10年反迫害的历程，也吸引了众多华人和来中国城的游人的关注。多位参与游行的法轮功信仰者均肯定表示，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行为一天不停止，他们的和平抗争行动将持续下去。
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那个中共那个停止迫害法轮功那一天，那个迫害不停止，我们会一直向去采用这种和平的方式就来诉求。
中共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如果中共不停止迫害法轮功，我们会继续进行这种和平的请愿活动。他一天不停止迫害，我们会一天不停止这种活动。
只要中共那边不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会一直坚持，直到最后他们停止迫害为止。
新唐人记者林冲，芝加哥采访报道。
长期以来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特别是关注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一直以来都在美国政府和联合国为改善中国的人权问题奔走呼吁。
在9月29日的美国国会中国人权听证会结束后，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已成为中国大陆最严重的迫害事实。
The Falun Gong have been singled out by the Chinese dictatorship for especially gruesome mistreatment. The fact that so man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ve been tortured to death. The most horrible way to die, torture.And it is systematic, and it's from the highest level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s been approved tha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e so mistreated.
史密斯议员1982年当选美国新泽西州国会议员。2005年，他被任命为外交事务委员会国际人权分会的主席。他在促进人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关注中国等共产专制国家的人权问题。在中共的十一来临前，他强调说，中共的国庆其实是一个悲剧的纪念日。
It is a tragic anniversary of so many tens of millions of dead Chinese as a result of this dictatorship.
他说，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强烈而诚实的声音非常重要，那些压制人权和伤害人民的人应当受到惩罚。
Trade is important, but it's second. Human rights first. Otherwise,
新唐人记者蒋岩，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采访报道。
韩国政府在今年7月两次共遣返3名法轮功学员回中国，此举受到美韩两国官方及民间的质疑和谴责。
美国国防论坛基金会致力于为逃离北韩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近日获悉法轮功学员被遣返的消息后，表示对韩国政府释放如此相互矛盾的信息感到不解和震惊。
There's a whole history of persecution that is readily available for anyone to examine of what happens.To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there's a whole body of evidence of horrific suffering.
基金会主席苏三斯考特驳斥韩国政府认为这些学员非骨干人物不会遭受迫害的说辞。
It is so clear that these people will be persecuted. And from what I understand, is no one's been able to contact them since they were sent back.
斯考特说，中共遣返北韩难民，致使许多人再次遭受更加残忍的酷刑。
Here, and I know the South Korea government joins us in calling on China not to do that.So why would they send thi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ack to China, knowing they will face persecution and torture.
国防论坛基金会项目主管宋涵认为，韩国政府一定受到了中共的压力而做出这一举动，这和他们一直以来所谴责的中共遣返北韩难民一样，不仅具有讽刺意味，并犯下了与中共同样的罪行。
As a Korean American,I find that very shameful and very embarrassing, to be honest with you.
许多韩国民众认为政府这一举动令韩国民众蒙羞，已有多名国会议员和100多个地方议会签署了反对强行遣返法轮功难民的议案。
The Treaty on Refugees and Protocol, the Treaty against Torture, both of those are being violated by sending these people back to China. So it's something I'm going to raise with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ers next week, and then also when I go to South Korea in October.
这是新唐人记者欣然在华盛顿 DC 采访报道。
在中共庆祝建政60年的同时，香港星期五举办研讨会，回顾中共建政60年来各种践踏人权的行径，特别是劳动教养制度对人权的践踏。河北省富城县刘印飞一家10几口人就因为修炼法轮功，分别遭到中共当局的抓捕、劳教，甚至是虐杀。目前刘印飞已经逃离中国，他在海外控诉中共对他们全家的迫害。
还记得你大伯吗？刘印飞回想起10年前和哥哥刘秋生一起到中南海上访，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全家10几人遭受了中共当局的多次抓捕、劳教和酷刑折磨。
我的哥哥呢，是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被中共当局，府城县公安局抓走的。20天后，我的哥哥呢，被活活迫害致死。
当时河北府城县公安局把刘秋生10几岁的儿子骗到医院，让他签名解剖尸体。刘印飞说，他哥哥的儿子到那里一看，哥哥刘秋生已经死了。当时府城县公安局在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面前解剖了尸体，而当刘秋生的其他家属赶到医院的时候，警察却把家属全部摁倒在地，100多名警察把刘秋生尸体运走，强行火化。
我们家呢，有10几个人呢，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的母亲呢，也因为修炼而遭到中共当局的多次抓捕，还是和我还有我的嫂子经历了文革式的就挂牌游街。当时呢，在我们的脖子上挂一个大牌子。我的母亲呢，也不久离开了人世。
刘印飞细数全家人的遭遇，其中大姐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曾被多次抓捕并受到酷刑折磨，后来还被劳教2年，关押到石家庄劳教所。当时刘印飞的大姐夫因为知道劳教所里边的残酷，致使他精神恍惚，不幸离开了人世。
我四姐被衡水市公安局抓捕，当时我姐姐呢，绝食抗议，中共当局呢，就给我姐姐强行灌食。在她很痛苦的时候呢，警察就讲，就灌死她，就说把她灌死算了。
刘印飞哽咽地说，四姐多亏那好心的医生手下留情，才逃过了一劫。当警察不在的时候，医生对刘印飞姐姐说，太残酷了，我从此以后辞职不干了。
我呢，也因为到天安门去打横幅，被中共当局呢非法劳教1年，在里边呢受尽了酷刑的折磨。我希望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来关注法轮功，制止这场迫害。
新唐记者周平报道。
近日，上海法轮功学员张英的代理律师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张英向律师表示他在狱中受到酷刑逼供，委托律师对此提出控告。张英本人现在身体非常虚弱，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张英的代理律师张传利表示，他是在医院中见到张英本人的。张英在会见中表示，有人对他刑讯逼供。律师根据张英的陈述，已经将相关文书寄送到公安局纪检处和检察院法纪科，要求对此事进行查处。现在张英的身体非常虚弱，
他自己不能独立行走，现在要有人搀扶着才能行走，身体很虚弱，他的血压是140到200。
张英的母亲告诉记者，当局是在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把张英抓走的。本来他和老伴以及张英的公婆都是依靠张英来照顾，现在张英被无故抓走，使他们4位老人失去了依靠。 他和80多岁的老伴曾经去当局要人，但是不被理睬。他现在着急的心脏病发作。
啊，都靠我丈夫帮我呀！他说现在这样，我急死了，我妈妈，急了我心脏病重发了，我也没钱去看。
据悉，张英是9月8日上午去超市购物回家时，突然被上海长宁公安分局的国保警察绑架关进长宁看守所的。这是他第四次被绑架，此前他还曾经被2次劳教和关洗脑班，遭受到各种酷刑迫害。新唐人记者王慧、李明采访报道。
今年40多岁的唐敏是中国大陆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工作人员，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今年5月份，他被所工作的单位劫持到湖南省脑科医院监禁，注射破坏大脑神经的药物。日前，记者打电话到了这所医院，阻挠唐敏接听电话的医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这样做是遵照有关部门的吩咐。
由于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这已经是唐敏第四次被关到专门治疗精神病的脑科医院的三病室遭受摧残。医院每2周就会给他强制注射精神药物，每次打针后，唐敏都全身发冷、颤抖、坐立不安。记者首先打电话给了医院的副院长郭田生，得知记者是询问唐敏的情况后，郭田生随即挂掉了电话。随后记者又打电话到了监禁唐敏的三病区。
三病区吗？
啊，对。
哎，那个唐敏在吗？
唐敏在不？
喂，你是唐敏老哥。
这位工作人员阻止记者与唐敏通话，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情况比较特殊，他有一些人他不能给他打电话，知道吧？都是指我们，就是说，有些部门呢给我们做了交代，知道吧？我们也是没办法。
唐敏被关后，他的家人曾到医院要求见面，直接负责的医生吴伟林拒绝了家人的要求。去年北京奥运期间，长沙市另一名法轮功学员、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护士贺祥姑也被关在这个医院的精神科，强行注射治疗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利培酮注射液。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唐诗荣女士是原井口农场的退休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长期受病痛折磨的身体恢复了健康，由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性格也变得豁达开朗。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唐世荣到北京上访，被井口派出所拘留15天，之后被迫离家出走。2001年2月，唐世荣在散发揭露天安门自焚案的真相资料时，被佟家溪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关进看守所半年后又被判劳教2年。在劳教所，警察指使吸毒人员强行剥光唐世荣的衣裳，并把他的头发剪成凹凸不平的盖碗头，用颈绳捆扎他的双臂，并强迫他弯腰90度，双腿并拢站立，不让他睡觉，残酷地折磨了他半个月。2001年10月，唐世荣被迫害成高血压240，才被保外就医，但是在家中仍然受到当地警察的监视和不断骚扰。2005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唐世荣在井口地区粘贴揭露井口镇政法委书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资料时失踪。他的家人到井口派出所和临近的北培佟家溪派出所询问并报了案，警察拒不承认绑架过唐世荣，也不帮助寻找。但是自从唐世荣失踪后，过去经常派人骚扰唐世荣的井口镇政府再也没有去人问过唐世荣的事。新唐人记者李明报道。
本台曾经报道过重庆市法轮功学员江西清怀疑被警方活体火化的消息。27号，江西清的小女儿江丽发表公开声明，披露因为坚持查明真相，家属受到死亡威胁。她公开谴责重庆当局的不法行为。28号下午，江丽原计划搭乘飞机飞往北京上访，但是她在登机口被上海警察、便衣和公司人员控制，失去自由。
江家子女因为父亲被活体火化，不肯配合重庆当局签字拿回父亲的骨灰，坚持查明真相，为父亲讨回公道。当局因此以死亡威胁，逼迫家属写保证。
目前 重庆几位亲人给当局的保证都是在死亡威胁之下被迫违心写的。重庆当局将迫害延伸到上海，要求我单位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让我写不准去北京上访的保证书，换我的工作岗位，以便于监控我。
姜丽希望上海当局和他的公司不要再配合参与对他的迫害，他将保留随时控诉的权利。考虑日后可能出现意外，姜丽以公开方式向外界声明，
无论是我被关押、受迫害或在任何情况下的声明都无效，今天的声明才是事实的真相和我真实的愿望。
姜丽透露，同是法轮功修炼者的母亲也被关押并受到酷刑折磨，目前有生命危险，但地方当局仍不肯放人。
重庆公安还采取多种暴力、欺骗、利诱等手段迫害我们子女和亲属，不准我们发声。
据了解，江西清原是重庆地税局退休干部，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奥运前被非法抓捕后判刑一年，妻子罗泽慧被判刑八年。帮助江家子女查明真相的律师张凯和李春福受到重庆警方吊铐、殴打及审讯，职业受到当局的阻挠。李春福今年的职业联合尚未通过。新唐人记者白梅、朱迪采访报道。
居民会网29号报道，吉林延吉居民郑雅文从小就体弱多病，在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为人开朗，乐于助人。郑雅文在8月26号失踪，家中的现金和值钱的财物被洗劫一空。31号，家人接到合龙市国保人员的电话，要家人去给郑雅文送衣服。13天后，要求家属在刑拘票上签字。郑雅文的妹妹也因为不放弃法轮功真善忍信仰，08年被合龙市国保绑架，20多天后被酷刑至奄奄一息。如今郑雅文又被抓走，令家属非常担忧。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50小庙乡83岁的周正伦老先生是当地一位非常有名望的老中医，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警察抄家和掠夺钱财，至今警方还扣留着老人用以养老的4万多块钱，并且将老人监控在家中。
一位知情者告诉本台记者，周正伦老先生行医60多年，治好过许多疑难病症，特别擅长治疗肝肠系统疾病。他修炼法轮功已经10多年，身体非常健康，而且更加善待患者，在当地有着很好的声誉。
那么修炼法轮功之后啊，他就是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很多周围的邻居啊看他就是说鹤发童颜嘛，精神矍铄。他们的周围的老百姓都讲他是一个很善良的老人，就是处处为别人考虑，为病人考虑。就是人家病人，有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啊，就是没有什么钱，他也就算了，也不收钱就算了，能把人家的病治好，他自己稍微贴一点，他也就算了。
知情者表示，自从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这位老人的安宁生活就被打破了，他多次遭到警察的抄家抢劫。
被抄家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他坚持修炼法轮功和讲真相。那么其中情节比较严重的有3次。第一次呢，是在2002年的10月5号，他老人家里面东西拉了3辆小汽车。后来老人呢，就是趁看押他的那个警察不注意的时候，就是离家出走。
知情者还告诉记者，周正伦老人流离失所5年多，2007年，警察查到了老人在合肥市的租房处，再次去抄家，并将老人用以养老的钱作为保证金扣留。今年7月17日。肥西县公安局第3次对老人进行抄家，现在老人被监控在家中，失去行动自由。新唐人记者王慧、李明采访报道。